但是现代的圣诞节跟过去不同，已经被人所破坏了。提起圣诞节，人们所想到的是圣诞老人，是圣诞树，是圣诞礼物，是各种各样的庆祝活动。圣诞节的主角已经被调换了，从耶稣基督变成了圣诞老人。做生意的人更是利用这个机会来推销商品，甚至还有圣诞麻将、圣诞舞会等等，还有人装成圣诞老人来抢东西。这是一个背叛神的世界。你注意到没有，去年的圣诞节美国就没有了。从去年开始，美国的媒体、新闻媒体，他们一律用节日快乐 Happy Holiday 来代替 Merry Christmas 圣诞快乐。我想今年一定是这样，今后就没有圣诞了。王永兴牧师来到美国已经快50年了，他发出这样一个问题，他说：你能相信这是美国吗？为了很好的度过圣诞节，需要一个预备的阶段，所以在教会的传统上有一个节日，就是叫耶稣降临日，这就是上个星期天 Advent， 英文叫 Advent， 这是一个圣诞节开始的日期。这个日子呢很容易记的，每年11月30日跟这一天最接近的一个星期日，我们称它叫降临节。上个星期天跟那个11月30日最接近，所以就是降临日。从这个降临日开始到圣诞节，一定会有4个星期日的这个时间，因为圣诞节是12月25日。最接近11月30日的这个星期日开始到圣诞，一定有4个星期日。这4个星期日就是我们的准备时间。今天我们是2个星期日。为什么要用4个星期日来迎接耶稣的降临呢？因为耶稣的降生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事情。这个世界是神所创造的，创造世界的神，这个世界的主人自己来到了世界。你说这个日子重要不重要？主人来了，我们都是被造的，我们是客人，这个世界不属于我们，属于神。主人来了，我们不庆祝他，我们还庆祝什么？他来干什么？他不是来看看，他不是来旅游，来观光，他要给罪人带来拯救。哎呀，这是何等大的喜讯！他关心我们这些罪人，他体谅我们这些罪人的软弱，所以他亲自来到这个世界，他要来拯救我们。这是何等大的喜讯！我们不能不用4个星期的时间来体会、来认识、来活出这样一个道理，不能过得太快，也不能过得太随便。教会有很多传统，有的传统是非常好的东西，我们应该继承，我们要学习。譬如这个圣诞的花环，这就是我们教会的一个传统。这个花环现在到处都可以看到，也可以买到，但是你知道这个花环的意义吗？这个花环用很多绿色的叶子组成的，你看很多绿色的叶子表示长青，表示它的时间是很久很久，是永恒的。用它来比喻弥赛亚的国度是一直延续到永远，没有穷尽。弥赛亚就是基督，基督来了，我们等候弥赛亚， 等候他的国度降临，他的国度是没有穷尽的，所以用绿色的叶子来代表。在这个花环中间有五根蜡烛，周围是四根小一点的蜡烛，中间是一根大的蜡烛，这都是教会的传统。这四根蜡烛就是四个星期，所以我们从降临节开始点第一支蜡烛，然后呢，今天呢是第二个星期日点第二支蜡烛，一直点到四个星期日，然后圣诞节那天点中间那个大的蜡烛，这是代表主耶稣基督自己他的降临。这四根蜡烛都是很有意义的，它的颜色都是有道理的，它的颜色应该是紫颜色，应该深颜色，第一支是深的，第二支是深的，第三支是深的，第四支应该是粉红色的或者是白色的，它的颜色是不断的变得亮起来。什么意思呢？就表示耶稣降生来到这个世界，在他没有降生之前，这个世界是黑暗的，逐渐逐渐光明起来。到了耶稣基督自己降生的时候，这个白的蜡烛就亮了，耶稣把光明带给这个世界，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圣经在以赛亚书九章二节告诉我们，耶稣的降生使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所以不管是圣诞树上的灯，是蜡烛，是其他的这个灯光，圣诞的灯光是很有意义的。这个灯光表明我们要把光明带给这个黑暗的世界。这四支小蜡烛也是很，每个蜡烛都有它的名字，我们都可以从这里体会到圣经的内容。第一支蜡烛就是上个星期我们点的，这个蜡烛叫先知的蜡烛。第二支蜡烛叫伯利恒的蜡烛，今天我们点燃。啊，伟奎姐妹今天特别选一首诗，是小伯利恒，我没跟她商量，她自己想出来，想得非常好。今天正是伯利恒蜡烛点燃的时候，她选了一首伯利恒的歌。第三支蜡烛下个星期我们要点的，叫牧羊人的蜡烛。第四支蜡烛是最后一个星期日点的，叫天使的蜡烛。这四根蜡烛都是根据圣经的教导。第一支蜡烛表示先知很早就预言了耶稣基督的降生，先知的预言，从神那里的预言，给黑暗中的人们带来了光明。我们知道了弥赛亚要来了。第二支蜡烛伯利恒的蜡烛，当约瑟和玛利亚带着这个在玛利亚肚子里的小耶稣快要降生，他们在寻找一个地方可以住下来，但是很多的地方都已经客满，只有伯利恒的旅店还有光明，还有灯光，他们照亮了约瑟和玛利亚的路途，使他们进入了那个小旅店，找到了居住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们这根蜡烛是伯利恒灯光的蜡烛，下个星期我们要点的蜡烛是牧羊人的蜡烛。牧羊人，伯利恒野地里的牧羊人，在夜间看守羊群，忽然有天使他向他们显现，神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所以第三支蜡烛是牧羊人见到光的蜡烛，第四支蜡烛就是东方的博士，他们要来朝见耶稣，但是他们找不到路，天上有一颗星把他们引导到伯利恒，天上的星就是天使给他们照亮带来的光明。所以这四根蜡烛，四个光明，先知所带来的光明，伯利恒城的光明，牧羊人所见到的光明， 天使所给他们的光明。这是四根蜡烛点燃到最后高潮，进到圣诞节的高潮，12月25日点燃中间那根蜡烛，白色的巨大的耶稣基督的光明，他把黑暗的世界照亮。哎呀，我们有很好的传统，但是我们都 focus 在圣诞树，圣诞树没有圣经根据，圣诞树是人们的这个自己的想象，圣诞老人是人们自己的想象，圣诞花环充满着圣经的内容。为什么我们把圣诞节称作弥赛亚的降临？这里我稍微要解释一下，弥赛亚是谁？弥赛亚就是基督。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基督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这里面什么一个关系？我们普通说耶稣基督，而圣经有的时候也讲基督耶稣。基督是谁？基督就是受膏者的意思，就是用这个油膏一个人的头，膏了以后这个人就变成为一个特殊的人。被膏的人都是担任一定的领导地位的人，所以基督是受膏者的意思。这是一个头衔，这不是一个名字，这个头衔表示了一种地位。在新约圣经中，因为它是用希腊文写的，它称为把受膏者称为基督。在旧约圣经，因为用希伯来文写的，这个受膏者就称为弥赛亚。所以弥赛亚跟基督是一回事情，两种不同的语言。希腊文受膏者称为基督，希伯来文受膏者称为弥赛亚。弥赛亚是一个头衔，基督是一个头衔，不是一个名字。耶稣是名字，所以耶稣基督就表示耶稣他的头衔是基督。就好像我们啊某某人这个李主任，李是他的名字，主任是他的头衔。啊，我们还有陈医生，陈是他的姓，是他的名字，医生是他的头衔。耶稣基督，耶稣是名字，基督是头衔。基督不是一般的头衔，很高的头衔啊，应该讲的比较中国文字里面比较对得起来。比如说乾隆皇帝，乾隆是他的名字，皇帝是他的头衔。耶稣基督就是皇帝，耶稣基督就是君王。犹太人对这样一位君王的降生，对这样一位弥赛亚的降生抱有极大的盼望。在今天的经文中，我们提到了两个人，我们看到有两个人，这两个人都是一直在等候弥赛亚的降临。第一个人就是在路加福音2章25节，我们刚才读的，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个人名字叫西面，这个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哎呀，这个安慰者，以色列能够，以色列人在亡国，谁能够安慰他们？就是这个弥赛亚，就是这个君王的降临能够安慰他。所以这个西面呢，他素来盼望，他一直在盼望，一直在盼望，一直在等候，一直在等候这位弥赛亚的降临。这是一个男的，第一个人。第二个人是谁呢？是一个女的，这个人名字叫亚娜，这个人已经84岁了。啊，这个84岁已经很大了，是吧？今天我们在座的没有几个人可以跟他的年，除了江伯母、易伯母，还有谁？我不知道是不是超过84岁。他也在等待，在路加福音2章38节，正当那时，他进前来称谢神，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我们今天看到两个人，一个是西面，一个是亚纳，这两个人都在等候弥赛亚的降临。这是一个代表， 这两个人都是一个代表，一个男代表，一个女代表，代表了千千万万的犹太人，千千万万的以色列人，他们在等候弥赛亚的降临。其实犹太人等候弥赛亚时间很早了，从大卫王的时候就开始了。因为当大卫做王了以后，这个在圣经中清楚地告诉我们，先知预言大卫的国度要建立到永远，撒母耳记下七章，他的后裔必然承继他的王位，并且要永远管制万邦，撒母耳记下二十二章。先知早就预言了，大卫的王国是没有穷尽的，大卫的家族要不断的掌这个做这个以色列的国王。但是这个现实是什么呢？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死了以后，大概200年的时间，从所罗门死后开始930多年，到过了200年的时间，北国灭亡了，以色列国灭亡了，这个国家被亚述国完全同化了。你知道什么叫同化吗？把这个以色列人掳到外国，把外国人搬到以色列，跟他们住在一起，跟他们结婚，搞到最后已经搞不清楚谁是犹太人，谁是以色列人，谁是外国人，都同化掉了。这是200年以后的事情。再过一些时间，到公元前586年，南国也灭亡了，北国灭亡了，南国灭亡了，被巴比伦灭亡，把人掳到巴比伦，已经离开了自己的祖国。所以当时的犹太人是在亡国的时期，是做亡国奴，他们的心情是非常沮丧，他们怀念自己的祖国，他们不愿意到外国去，不像我们的，我们自己要来的，他们不愿意啊，他们是被掳的。你在诗篇137篇，你可以读到这些话，你可以心里可以体会一下他们那种亡国奴的心情。这些以色列人说，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西安就哭了，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当这些被掳的人，被掳的以色列人，他们坐在巴比伦的河边，他们想念的是耶路撒冷，他们想念他们的祖国，想念祖国的首都耶路撒冷。当他们想起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就哭了，祖国啊，你在哪里？我现在身不由己，做了外国人的奴隶，如果我忘记你，我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这是一个犹太人用的术语，什么意思？我如果忘记你，我就忘记我的专业，忘记我的原子物理，忘记我的化学，那就什么意思？我就不会再被人看得起了，我没有工作能力了，我什么专业也不懂了，我的技术没有了，我不可能忘记你，我做梦也在想念你。在那个时候，大卫家已经完全的灭绝了。在这样的情况下，犹太人仍旧在对弥赛亚的降临抱着盼望，他们还在想念着他们的祖国终有一天要复兴。从586年开始，一直到公元耶稣的降生，在这500多年的时间里面，犹太人是不是就甘心的做亡国奴呢？就甘心的去忍受这个外国的侵略，外国的欺压呢？没有，他们起来反抗。最有名的反抗就是马加比的人的起义。马加比是在公元前167年，在这个时候，这个外国的君王叫安提阿古，这个人是非常坏的。安提阿古4世，他对耶路撒冷的圣殿加以侮辱， 你们信什么？好的，我来给你们看看颜色。把耶路撒冷的圣殿作为外邦神丢失的一个殿，就是我们来敬拜外邦神。你们的圣殿是很神圣的吗？你们的圣殿的祭坛是很神圣的吗？在这个祭坛上献上猪肉，献上母猪。你知道这个以色列人、犹太人是非常这个不愿意吃猪肉的，不吃猪肉的，他们是非常看不起猪的，不可以养猪的，不可以吃猪肉的，讨厌猪的。好，你讨厌，我就把你最讨厌的东西献在这个就像现在我们这样最神圣的祭坛上放个母猪肉。把犹太人的圣经烧掉，禁止犹太人行隔离，在这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犹太人起来反抗，起义，把圣殿夺回来，他们保持了100多年的独立，但是最后还是被罗马人镇压下去。在这样民族解放的生死关头，每一个犹太人都在等待，都在等待，等待一位强大的君王能够出现，一位弥赛亚，一位基督能够降临，来领导他们恢复自己国家的主权。所以对一般犹太人来说，弥赛亚就是他们的大救星，弥赛亚就是他们的救世主，他要把犹太百姓从亡国的黑暗中拯救出来，使他们重新能够过上自由的生活。他们失去自由已经有几百年了，他们失去独立已经有几百年了。你可以想象得出他们对弥赛亚的渴望，对弥赛亚降临的等待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一直到今天，又过去了2006年，今天的犹太人还在等，他在等待着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弥赛亚竟来过了，2000年前就来过了，他们还在等。为什么？因为他们要等待的一位弥赛亚，他们所想象的弥赛亚，他们所认为的弥赛亚，应该像一位希腊的亚历山大，这位将军，这位蛮有权柄、蛮有能力、蛮有打仗本事的亚历山大那样威武的一位将军。他要用武力，犹太人非常相信武力，看今天犹太人还在用武力，他们要用武力来复兴以色列国，先把自己的国家复兴，然后报仇，开始报仇，征服周围的邻国，要把周围的国家也征服，这样一个强大的超级大国以色列国就可以诞生。他们没有想到，他们完全没有想到，那位真正的弥赛亚已经来了，耶稣基督就是他们要等待的那个弥赛亚。他确实是王，他一点不错，他确实是君王，他确实是弥赛亚，他确实是基督。他把属灵的政权担在自己的肩头上，他要成为我们以色列人的救主，他要成为全世界人的救主，他要把我们从罪恶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他最后被举起来，不是坐在一个宝座上，而是举起来举在十字架上，就吸引10000000的人归向他。耶稣基督的降生，我刚才讲过，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了，再没有一件事比这个事件更伟大了。犹太人，我一直觉得他们是非常幸福的，因为他们懂得这个事件的伟大，他们懂得去等待他。我们很多人根本还不懂要等弥赛亚，什么弥赛亚，弥赛亚都听不懂。我们中国人现在80%-90%都不懂有弥赛亚，都不懂要等候犹太人，太幸福了，他
们在等候弥赛亚，他们知道弥赛亚的重要，知道弥赛亚降临的时刻非常重要。可惜的是，犹太人又成为世界上最可怜的人，可怜到什么程度？因为他们一直在等，一直在等，却完全错过了。等的人已经来过了，你说这个世界上有没有这样大的笑话？拼命等，不断等，等的人来过了还不知道还在等。是的，弥赛亚已经来过了，但是他还要第二次再来，那时他就要一位好像看上去我们所认为的真正的君王这样一个身份出现，全世界人都要认识他，全世界人都知道这是一位君王，这是一位基督，他要降临。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也在等待，在这个点意义上说，我们跟犹太人很相似，但是我们的等待是有准备的等待，而犹太人的等待是错过了机会的等待。弥赛亚的降临太重要了，我希望你能够利用这个圣诞节好好的思考一下，你是不是真正在等待弥赛亚的降临，弥赛亚是否降临在你的心中。圣经告诉我们，今天我们读的约翰福音，安德烈找到自己的哥哥西门，告诉他旧约圣经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已经来了，这是一个好消息，这是一个极大的好消息啊。爱德塞姆神学家他说，犹太人的拉比，就是犹太人的老师，很有学问的，他们在旧约圣经中一共找到了456个有关弥赛亚的预言。这个犹太人对圣经是非常熟的，他能够在旧约找到456，我是找了一下，我实在也找不到有这么多。当然有的是明显的，有的是不太明显的。我们一般说呢，起码有300多个在整个旧约圣经关于弥赛亚的预言，所以说明弥赛亚是圣经中非常重要的主题。如果你忽视了弥赛亚，实际上你根本还没有把圣经很清楚地读过。关于他的降临，很明显的预言，我们一般公认的起码有80个地方非常清楚的，80个在旧约圣经。这个麦道维他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叫《铁证待判》，在这里面他列出了61个关于弥赛亚的，其中包括他在诞生的地方，他将诞生在什么地方？弥迦书第5章，诞生的时间也很清楚的，但以理书第9章，诞生的方式也是很清楚的，以赛亚书7章。哎呀，太多了，我不能这个详细的讲。还有他诞生的时候，将有一位开路先锋来替他准备，他将来要光荣的进入耶路撒冷，他要被出卖，被出卖的时候价钱是30块银子，他要被定罪，他要被列在罪犯中，等等等等。整个旧约圣经都在等待着弥赛亚的降临，所以有很多神的启示关于弥赛亚的预言。数学家菲利他做过计算，他说如果在这个80个预言当中，我们不要说80个，我们就算8个，有8个预言同时在一个人身上实现，这种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呢？啊，用数学的方法来做个计算，他说实现的可能性的这个大小是非常小非常小，小到什么程度？100个trillion分之1。你知道什么叫 trillion 吗？啊，我们知道 million 100万，知道 billion 100万万， trillion 我这个中文怎么讲吧？这个数字太大了，不容易想象。所以这个数学家用一个非常好的比方，他打了一个比方，他说这个德州是美国最大的州吧，把这个德州啊，用这个1块钱的这个美元呢，硬币，给他整个德州铺啊。全部德州都到处地上全铺了这个1块的这个美元，这样铺还不够，还要铺到 铺上第一层，铺第二层，铺第三层，要铺到多少？要铺到两英尺那么深。那么整个德州用一美元铺满，铺两英尺那么深，这个钱就相当于100个 trillion。这个全是钱了，你到处都是钱，你满地都是钱，你随手就可以拿钱。但是现在就要开始做一个，把你的眼睛蒙起来。在这个100个 trillion， 在整个德州铺满两英尺的这个硬币，我们在某一个硬币上做一个记号，打一个，比如说用一支笔，打一个叉。你开始捡，你在这个德州，一个人，眼睛蒙起来，你在这个德州这个整个范围，你找一块硬币，这块硬币有记号的，而且还有一个条件，只能捡一次。你不是慢慢捡，这一块捡起来了不对，放掉呢。一下子把你放到德州，然后一次一接正好就是这一块，可能性多大？就是100个 trillion 分之一。你想一想看，你想一想看，这只是8个预言同时实现在一个人身上，可能性这么小。80个怎么讲？数字讲得清楚？300个简直不可能啊。说明什么？说明了先知对弥赛亚的预言是那样的准确，这不是出于人的启示，这完全是神的启示。神在历史中出现，很多人说神创造世界，神退出了历史舞台，神不来了，神再也看不，没有，神来了，神自己又来了，他进入人类的历史，这是一件大事啊，这是一件值得我们感恩、值得我们庆祝、值得我们传扬。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不是很多人说：“哎呀，我要传，我不得不传，我有责任。”这是一件极大的事实。这件事实不能够一个人关起门来享受，我要传出去。耶稣基督的降生不是偶然的，是神的计划，必然的。他的目的是要完成神永远的救赎。神是有次序的神，他有一定的时候、一定的时间表。他创造万物用6000的时间，每一天造什么造什么造什么，他都有安排的。他创造万物有计划、有目的，而是他按照自己的形象最后造人，人犯罪，神就没有办法，有办法，他要把人救回来。要把人救回来，要把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他采用了一个绝奥妙的办法，他自己来到世界。2000年前，耶稣基督降生。哎呀，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所以神也一直在等候，从某种意义上，神也在等候弥赛亚的降临。一个合适的时间，一个合适的地点，神预备好，一切都完成了，神来了。创世纪是圣经的第一本书，在创世纪的3章15节第一次提到弥赛亚的预言。在创世纪3章15节，神自己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就是那个蛇的后裔，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这是第一个弥赛亚的预言。所以圣经一开始就预告了女人的后裔和蛇的后裔要进行一场冲突，这场冲突最后以女人的后裔得胜作为终结。这个应许所指的就是弥赛亚，以色列的弥赛亚，也就是全世界人的救主，他要降生，他要取得全面的胜利。在创世纪4章1节，夏娃生了一个儿子，所以呢，圣经这样说的：夏娃自己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这节经文，如果你仔细看它的原文，希伯来文，这节经文可以这样翻译：他说，我得了一个男子，与耶和华相似。
夏娃，她以为神的预言要成就在她所生的儿子身上。女人的后裔，她是女人，现在生了一个儿子，不就是后裔？女人的后裔要得胜，所以她认为这个后裔，她这个儿子是很了不起的。实际上，她是确实对弥赛亚的预言是很体会的，但是她也有误解，她误会了这个弥赛亚就是她的儿子。实际上还要再等几千年的时间。今天许多人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是人类的救主，他们觉得世界上有太多的伟人，不知道应该相信谁。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弥赛亚到底是谁？旧约圣经为什么要用这么多的篇幅来预言、来宣告、来描述这位弥赛亚？就是要给我们一个清楚的认识，这个对象是很清楚的，不容易搞错。如果只有一个预言说这个弥赛亚鼻子很高，那你去找起来就很容易错了。世界上鼻子高的人太多，这个人过来是不是弥赛亚？他不是一个预言，他出生在什么地方，出生的时间，他出生的方式，他怎么死的，死的时候是怎么样一个状况，他搞一点一点一点的给你搞清楚。你想想看，你还容易搞错吗？不太会搞错。我们在这个历史上有哪一个人他的情况跟我们这个弥赛亚的预言很相似的？不要说有一两个了，不要说几十个了，一两个相似都很少很少。只有一个人，就是耶稣，他完全符合弥赛亚的预言。所以其实你说你要相信谁，谁是真正的弥赛亚，不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当然也有人怀疑，有人说哎呀，弥赛亚的预言这么详细，最后又这么样的应验。他们提出一个怀疑的地方，他们说这个圣经呢，旧约圣经其实写的时间是很晚的，是在耶稣诞生、耶稣死了以后写。死了以后写呢就很容易了，弥赛亚诞生在伯利恒，他说耶稣知道，你知道这件事情，然后你再把它说成是旧约圣经弥迦书。所以不少人怀疑这个旧约圣经写的时间是很晚的，所以呢他们实际上呢把看见的事情写成预言。这叫什么呢？这叫马后炮，这一点不稀奇。这个问题其实也很容易解决。你知道旧约圣经它到底在什么时候写成的吗？旧约圣经全部的这个书本写完的时间起码在公元前450年。因为这个旧约圣经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到了后来呢能够看懂的人很少，很多人不懂希伯来。虽然他们是犹太人，虽然他们用的语言是希伯来语，但是因为这些人做了亡国奴，这些人已经失去了自己本国的，就像我们很多的这个中国来的人，这个孩子已经不懂中文了，在他们孩子的孩子更不懂中文。再过几百年，我想我们这里的中国人懂中文的就非常少了。你写成希伯来文的圣经，没有人看，所以呢，要翻译成希腊文。这个谁来完成这个翻译工作呢？是埃及有一个国王，这个国王叫托勒密。这个托勒密呢，他被感动，他要来翻译这个圣经，所以他找了70个犹太人，70个学者，称为叫74希腊文的圣经，旧约圣经。这个74一本呢，最后翻成。那么这个书现在还在，大家都可以去买到。叫希腊74译本旧约圣经。托勒密这个人，他的时代是非常精确的，埃及对这个年代非常精确。他是在什么年代？他公元前285年到240年。所以这个74译本希腊文的旧约圣经在公元前250年就翻译成了。你想一想看，一本圣经
翻译的时间是公元前250年，他自己写的时间在公元后，可能不可能？你不能说书还没有我就翻译了，你翻译总要照这个书来翻译。所以新约旧约圣经年代是非常肯定的，有了翻译我们更肯定他绝对不可能在耶稣诞生以后，他一定在公元250年前。这么精确地指向了弥赛亚，这位弥赛亚终于诞生了。感谢神给了我们这样可靠的凭据，我们今天可以高高兴兴地来欢庆弥赛亚的降临。弥赛亚已经降生了，2000年前降生了，他今天降生在我心中，也降生在你心中，降生在伯利恒旅店里。我的心就是一个旅店，你的心就是一个旅店，让这位弥赛亚降临在我们中间。